孔勇个子比较高，他站在这个台上很帅。我这个子稍微矮一点，我拿个 stand。你们来帮我啊，这里是麦克风连的，那算了，你给我找个垫脚的。
直接用这个。
不要认为牧师有自卑感啊！我是希望我能够让你们看得清楚我。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个题目，叫一位无名母亲的伟大信心。在座的我们都有母亲，在刚才我们所听见、看见小朋友献的诗歌，我不晓得你是不是想到你的母亲？每一个人都有一位爱我们的母亲。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么一位无名母亲她的伟大的信心。一二三，一起来念。耶稣离开那里，退到西顿的地方。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回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段经文摆在你我的面前，在一开始的时候小朋友唱的诗歌谈到母亲节，然后谈到孩子节啊，这到我第一次听见。然后其中一位告诉另外一位，母亲不是每一天就这样子来对待我们吗？作为一个现代的母亲，的确是很不容易。有位律师叫 Michael Milton， 他做了一番研究，也许你也听过。他说，一位母亲在家里面服侍，在家里面的价值，他做了一番整理和研究。他指出，在现代的一位母亲，很可能必须同时扮演许多的角色，包括专属的司机，包括园丁，包括家庭咨询师，包括家务维持工、清洁工、管家、厨子、室内装潢工、管账的、营养师、秘书兼招待。啊，这个招待就是说，偶然家里有客人来，他就必须招待啊。所以这位律师做了研究，这种种的师、种种的工、种种的家加在一起，一年大概是51000块钱美金，你一定不同意，所以另外有人算出来大概是80000美金，那确实不少。但是可以看见一个做现代的母亲是何等的不容易，一位做母亲的面对的压力，相信做母亲的也不陌生。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例子，头一个母亲叫夏娃，她被人责怪，因为他的缘故，所有的人就有了原罪。他的两个儿子，他所爱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起来把另外一个儿子杀了。你想想这个做母亲的心肠。另外有一个母亲叫夏甲，他只有一个儿子，但是被迫母子必须逃在旷野，几乎在旷野里面 要丧命。另外，在以色列人的某一段历史当中，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那些统治他们的埃及人把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孩子，如果是男丁，就要杀掉他。所以这些以色列的母亲们在刚刚生产完以后，就要想方设法把他们的孩子藏起来，或者怎么样能够躲过追杀。当然其中我们都很熟悉的有一个母亲，她的孩子叫摩西，就这样被藏起来。圣经里面最有名的母亲是玛利亚，玛利亚要生产的时候找不到可以生产孩子的地方，所有的客店都客满了，一个要做母亲的要生孩子，却没有一个产房为她预备。后来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她必须逃到旷野去躲过别人的追杀，最后她看见从她母腹出来的孩子被人当作是大的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想一个做母亲的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了另外一位母亲，这位母亲她有一个女儿，我不晓得你如何啊，我跟师母经常谈到我们一双儿女，我也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谈到儿子的时候我们比较不担心，说哎呀没问题，男的不怕，但谈到女儿的时候不一样，特别对做父亲的来讲，哎，这个女儿好像真的是一个心肝宝贝，我们很担心她动了，很担心她吃不饱，很担心她受到别人欺负，很担心她将来没有好的归宿，我们很多的担心。这个妇人这个母亲有一个女儿却被鬼附了，而且附得很苦，你可以想象这个做母亲心里面的担忧。然而这个故事最后，耶稣对这位母亲只有一句话的评语，说你的信心是大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她是一个迦南的妇人，从巴勒斯丁的北边来到耶稣的境界。那是一个什么地方？他来的地方是一个仇恨以色列人的地方。他是一个结了婚的妇女，他有一个女儿。圣经对这个女人有这样许多的描述，单单告诉我们她没有名字，圣经的作者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但这又何妨呢？今天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是名人，他们的名字记载在这里记载在那里，他们的名字记载在历史册上，或者记像现在在网络上突然爆红，谁都听过他，谁都知道他什么哥什么姐，但是这些人却没有信心，他们却没有对上帝的信心。相比较这一位没有名的妇人，却得到上帝耶稣上帝的独生子耶稣的称赞，说你的信心是大的。这句话说明什么呢？这句话说明，有人这样形容，我觉得形容得很好，他说我们的耶稣似乎是一位专门搜集信心的人，他无时无刻不在查看谁有信心，他看信心好像是宝贝一样，他很乐意很盼望很渴望在人的身上看见有信心啊！他看到这个人有信心的时候，就好像看到珍宝一样，何等的宝贝。当他找到人有信心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我常常觉得耶稣很苦，特别在他道成肉身的这些年当中，你可以看见他风尘仆仆，受人的误解，受人的责怪，受人的人对他有很多的 demanding， 他必须要去花很多的时间祷告，需要医治人，需要帮助人，需要安慰人，需要鼓励人。有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quote and quote， 我相信基德耶稣也会对他们另眼相看。很少的时候 看见耶稣挺开心的。但是圣经里面不止一次，当耶稣看见人有信心的时候，看见那个百夫长，看见这个无名的妇人的时候，他很开心。不是那些人有什么大的成就，不是那些人有什么官位或者有什么值得他羡慕的金银财宝、社会的地位，乃是这个人的身上有信心。耶稣看见了，非常的开心。有趣的是，耶稣在跟随他的门徒当中，经常找不到、看不到信心。耶稣曾经不错，是对他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说：“哎呀，你们的信心是大的。”但是毕竟这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而现今的这一位在以色列人以外的一个无名的母亲，耶稣对他说：“你的信心是大的。”我想请问在座的你，有一天或者现在，上帝能对你说你的信心是大的吗？上帝能够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看见让他开心的那个信心吗？为什么这一位无名的妇女，连名字都没有记载的妇人，能得到主这么大的称赞？在他的身上有哪些特质是促使上帝耶稣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对他有这样的称赞？有三个原因，我个人以为，第一，他跨越了障碍。实际上来讲，他跨越了三道非常大的障碍来显示他对耶稣的信心。第一个，他是个妇人。我们现在的时代不一样，男女讲究平等啊，注意女权，可是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是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男人在的场合女人连出现都不被允许。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突然出现在西门家里宴席上的时候，她立刻吸引众人的眼光，因为众人说你来干什么，这里哪有你的份儿？在一些我们中国过去的旧社会啊，有些地方可能到现在也是如此，男人吃饭的时候女人不可以上桌的。她是一个妇人，她怎么能够直接来找一个男人？怪不得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井边谈话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自己都觉得，哎呀，你是一个犹太的男子，怎么跟我一个女人讨水喝呢？我们应该是没有来往的。第二，还有一道障碍，她是一个外邦人。我们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外邦人跟以色列人素不相往来，在犹太人的眼中，一个外邦人很贱，很污秽，很肮脏，他们不屑跟他们来往。可是这个外邦的女子，她却来求耶稣的帮助。第三个她要跨越的障碍，她是个迦南人，那是个异教徒。这三个障碍要是换成一般的人，就不愿意跨过来寻求耶稣。可是这一位无名的妇人，因为他心里的需要，因为他遇到的难处，因为他实在爱他的女儿，他就预备跨越这三道大的障碍，他也跨越了三个障碍，为要得耶稣基督的帮助。今天信心也是如此，一个要让耶稣能够得到称赞的一个信心，必须要跨越障碍，必须要付上代价。我不晓得你在你的人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里面有哪些障碍，今天正拦阻了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寻求得到他的帮助呢？对有些人来讲，他的障碍是别人的眼光，他很怕他的邻舍，他怕他的同事，怕他的朋友对他的眼光。即使他听了耶稣的道理觉得很好，听了圣经的真理觉得很可信，可是他不能信，因为他怕他信了以后别人怎么看他， 他很怕信了以后别人怎么议论他，别人怎么样来评断他，别人怎么样来影响他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地位，或者有的人愿意暗暗的相信，但是不愿意明明的跟随耶稣，这一个人的眼光成为他的障碍。我们曾经给一个亲戚传福音传了很多年，每一次几乎我们感觉他心里有感动，要劝他信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你是知道的，我要是信了耶稣，这个生意就别做了，因为我们的宗亲都不会接受，我们的宗亲不会接受我这样一个人在他们的境界做生意，那这个生意就没了。他很在乎别人怎么样看他，很可惜到今天为止，人的眼光是他的拦阻。有的人很明显是父母的拦阻，父母告诉他你要敢信耶稣，我就跟你断绝关系。啊，所以这个人说，哎呀，那我不能信。有的人是因为配偶的关系成为他的拦阻。有一年我到安徽老家去聚会的时候，我正好坐在一个妇人旁边，然后我的亲戚就介绍说，哎呀，你看见这个妇人没有？我说看见了。他说这个妇人身上有很大的见证。我说什么见证？他说这个妇人每个礼拜天要走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到教会聚会。我说哇，这个在我们那个地方很少见。他说这还不打紧，他说他的丈夫是不信耶稣的，那为了他要来信耶稣，他要来做礼拜的时候，他的丈夫拿那个扁担啊，那是乡下用那个扁担追着打他，他全身上下都被打过，可是他还是要到教会里面来。哇，今天有一些人，你的配偶拦阻还没有到拿扁担的地步，但是这一位个子很小，我很难想象。我也相信这位无名的妇人在一个乡下，她为了要信耶稣，为了要来教会，被丈夫拿着扁担追着打的，在耶稣的眼中，耶稣看见可喜的信心。有的人是他今生的享受成为他的拦阻，哎呀，我不能信耶稣，这对我在今生过享受的生活有妨碍。有的人是追求自我的荣耀，有的人是事业，有的人是孩子，哎呀，你心里所爱的孩子这么好的一件事情，爱孩子本身是没有错，这很好的欲望，很好的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到一个地步，你的孩子成为你来到耶稣面前的拦阻。你的事业，有的人是你的时间成为你的拦阻。在中国现在越来越明显，即使在城市里面的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来到教会，在交通上要花很长的时间。有一个姐妹说，我到教会去要坐两趟车，倒一趟车还要走路到教会，要2个小时。哇，来2个小时，回去2个小时，这不容易，这不容易。所以慢慢的，时间可能成为我们的拦阻，我们的文化可以成为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拦阻。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耶稣那一套在我们这里不成啊，他叫我们要舍己。我们为自己还来不及，还要舍己，那这套不行，有碍我们的，与我们的文化相违背。有的人他觉得，哎呀，现在这什么年代了？耶稣讲的那个教堂里面听一听可以啦，实际生活上，在商场上，在职场上，这一套行不通啊！你要真的按照耶稣这一套就行，死得很惨啊！有一个弟兄跟我讲，死得很惨啊。耶稣的道理只能在教堂里面讲一讲。有的人的障碍是骄傲， 或许这是我们当中许多的人也相通的地方。我们常常认为自己行，自己对的，自己是好的，自己总是是的，因此我们自认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我们像是一个落入水中的人，但却拒绝被拯救一样。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完全靠自己掌握自己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前途。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当中有一位男士，他的姓很特别，是主宰的主。我一看他的名字吓一跳，他的名字叫主福成，福成啊，主宰福成，这个名字取的哇，主福成，哇，好霸气的名字，对不对？你叫什么名字？主福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主弟兄好好谈啊，他信了主以后是不是还是主宰福成，还是把这个主权交给主？中国人取名字有的时候都不好好想，就取那些怪里怪气的名字。有人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倪啊，一个人字旁儿子的姓倪，祖先的祖，丰富的富。你叫什么名字？姓木子李，发展的发，丰富的丰。请问你叫什么名字？那我不晓得什么是你的障碍，拦住你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我知道圣经有一句话，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说我已经信了主啊，这个很好，我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信啊，我信有神，感谢上帝。你从过去的无神论，认为没有神的存在，到现在认定了有上帝的存在，我替你高兴。但这只是第一步，这是最最起码的。就连这一点，你信有神跟魔鬼所相信的，对不起，也没有太大的差别。魔鬼也是相信有神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后面这句话说，你信不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若是你信，你会寻求他。Earnestly seek him，你会信的时候你会寻求他，那是意思什么？你把他看为是重要的，你把他看作是可贵的，你把他看作我非要得到不可的，我要完全充满他，得到他的。你是这样的信吗？还是只是在你的脑袋里，哦，有一个神，哦，有一个神，而在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里面，你没有被他得着。在希伯来书接下来这句话以后，你有时间去看一下，记载了许多所谓阔人阔信心的伟人，这些都是寻求他的人，这些都是拼着命要得着他的人，这些人为着这样的信吃好多的苦，他们有的为了信，为了寻求受到试验，他们受了羞辱，他们受到鞭打，他们受到酷刑，他们过着漂流不定的生活，甚至到死都没有得到任何的赏赐。这里不是说吗？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可是这些人为了要得到那个，到死了都没有得到任何的赏赐。他们没有见到天堂，他们没有在世界上过一个舒适的安稳的生活，过着一个被上帝保佑的生活，他们居无定所，甚至像今天很多的教会都没有办法有聚会的地，固定聚会的地方，每一个礼拜必须搬家， 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弟兄说，去年我们已经搬了十几次家了，常常受到关注啊，这不是好的关注，受到有关单位的关注，已经搬了十几次家了，没有办法，最后我们豁出去了，我们就在这里不搬。这样一讲以后，感谢主，他就不来关注了。但是今天仍然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为了信到死都没有得到赏赐的。这里不是说写信到赏赐呢，寻求他的人吗？为什么他们却没有得着呢？但是没有得着，仍然相信会得着，这就是信。因为还没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有个永恒观念。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今生，不是在这个短暂看得见的世界的里面。如果你我的信心只是这么短暂看得见的这个世界，我太可怜了，你太可怜了。如果你没有一个永恒的观念，那么你就决定了你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过你基督徒的人生。今天有很多的信徒稍微遇到一点难处，稍微服侍遇到一点挫折，稍微听到弟兄姊妹对他有一点的批评意见，稍微传道人讲道的时候讲得重了一点，就不信了，就离开了，就不灵了。为什么？因为他以为信了耶稣以后，这一位主会保佑我，这一位主会让我过上一个安稳舒适的生活。就在今天早上看到电视的时候，还有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说，来信耶稣吧，耶稣会让你成功，他会赐福给你。你看，像我就是这么成功。如果你是照着这样的想法，难怪难处一来，考验一来，羞耻一来，羞辱一来，苦难一来，你就不信了，你就不要这位上帝了。这样的信，原谅我说，不能得到赏赐。单单相信有神的存在，那还差得很远很远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位妇人，耶稣说，他的信心是大的。为什么？第一，他愿意跨过极大的障碍，他愿意寻求耶稣的帮助。为什么？在什么里面的驱动着他愿意跨过这些障碍？第一，迫切。英文用一个字，用 desperate。 从他对耶稣讲的话，从他在后面喊，在那边叫，从常理可以推断出来，他是在迫切当中 desperate。过去他曾经用过很多的方法，他曾过求过很多的人，也许他带他的女儿到处求医，到处求法术，到处求人，可怜可怜我，帮助我的女儿，他被鬼附，而且附得很苦，在这个女儿苦的时候，好像他自己在痛苦一样，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有的方法都尝试过了，所有的秘方都尝试过了，所有的偏方都尝试过了，所有的人都求过了，没有办法。这让我想起很多沾上毒品的可怜人，这让我想到很多被赌博的瘾所捆绑的人，这让我想到很多被色情捆绑的人，这让我想到很多被嫉妒捆绑的人，这让我想到很多被伤害以后不肯饶恕、不能饶恕的人所受的捆绑。我看到很多想要成功、被成功捆绑的人，我看见很多被忧郁捆绑的人，我看见一些被惧怕死亡所捆绑的人，我也看见一些不知道是为什么活着的人。那些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的人，今转过他的眼光，就开始只看重今生看得见摸得着的吃吃喝喝，怎么吃怎么喝。他注重养生，却轻看重生。他只注意见现今的生要怎么样好好的养，却忽略了逃避那永远的死。 我看见许多被捆绑的人，好像这个母亲一样。现在他来找耶稣，他盼望耶稣帮助他，他愿意不付代价，不计代价。其次，他是因为他的爱，他爱他的孩子。没有做母亲的人，对不起，实在不能体会一个母亲的爱，对孩子的爱有多深。据说，我刚刚生下来六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嘴唇发紫，全身抽筋。我母亲抱着我就往医院跑，鞋子都没有穿，因为那个时候很穷，没有 taxi， 大家都是自行车、脚踏车。我的母亲抱着我就往医院跑，我的父亲推着自行车在后面跟着追着跑，跑到医院去，急诊。第二天检查报告出来，我被三斑加蚊咬了，得了脑膜炎，而且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脑膜炎。这一天我母亲听见医生这样讲的时候，她说她扑通就跪在地下，恳求这个医生一定要救救这个孩子。医生很坦白地告诉她，你的孩子这个情况不太好救，即使活下来 很可能是脑残，迫切 desperate。 我的母亲做见证说，在此以前她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每天吃饭也知道祷告，但是跟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这位上帝是在意识当中有，但是没有感觉人生里面需要他到一个地步，没有他不行。但是在那一个刹那，当他医生说你这个孩子没有救了，要死了，我的母亲整个心就碎了，紧紧地抓住主。他说那一天我感觉是个属灵生命一个转捩点，他从那天开始他的祷告何等的迫切，每一天迫切地在上帝面前祷告。当时在病房里面另外一个角落有另外一个孩子也是得了脑膜炎，情况比我轻很多，但是不到一两个礼拜的时候那个孩子走了。哇，我的母亲说我的祷告就更加迫切了，这个更严重啊。还有很多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为这个孩子祷告。医生每天来抽这个脊髓，用很粗的针管抽脊髓，这个脊髓抽出来的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浑的，应该是清的，但是都浑的像豆浆一样。每一天抽，每一段时间抽，奇妙，慢慢的这个抽出来的颜色就改变了，越来越清，越来越清。三个月以后我居然出院了。我父亲告诉我心里非常担心这个孩子，虽然救活了，脑残。所以我就问我的父亲，你什么时候发现我没有脑残？我的父亲说，我很快就发现你调皮得不得了，我想如果这个就是脑残，那全天下都脑残了。是母亲的爱，是母亲的爱 desperate， 迫切，迫切驱动着他冲破一切的障碍。我们当中很多的人信耶稣是被主的爱所感动的，是吗？主愿意爱我这样的一个人，比我的父母还爱我，我心里受感动。我根本不认识他，他居然愿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心里受感动。很多人是这样信主的，感谢上帝。是母亲的爱让这位迦南的妇人忍受着耶稣的一言不答。哇，圣经很幽默，圣经里好几次好多地方包括这一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耶稣的不太寻常的反应。耶稣对这个妇人的祈求是一言不答，沉默。但是尽管耶稣沉默，尽管耶稣一言不答，他继续向神求，继续向神求，是因着爱，他忍受门徒的斥责。 不单是因为迫切，不单是因为爱，也是因为信心。因为过去他听说了耶稣怎么样怜悯人，耶稣怎么样帮助人，耶稣不会拒绝人，他听了很多，他听说了耶稣的能力，他听说耶稣很乐意帮助人。现在他来看见耶稣，他相信，他相信他看见的耶稣可以帮到他。第二个原因，他得到耶稣的称赞，说你的信心是大的，因为他坚持不懈。他不因为受到一个慢待和表面的刁难就退却，他不要因为被批评了或者耶稣沉默不语就当作是最后的答案。我想请问，如果是你，哎呀，很谦卑的一个很低声下气的去求一个人的帮助，结果这个人一言不答，不理会你，你心里好受吗？绝对不好受。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些心里面稍微有自尊的、有骄傲的，就想你算老几，对不对？掉头就走。但是这位妇人没有，他继续的求告主。门徒要耶稣打发他走，哇，这个也是一个很难接受的批评，很难接受的刁难。人家都叫你走了，你还不走吗？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清楚，不要因为人拦阻了我们来求见神。有一些人会因为教会里面某某人某某人见证不好，说了不好的话，做了不好的事情，得罪他，就不愿意来信耶稣，那是非常可惜的。因为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是神，不是那个人。人不能拯救我们，我们不要因为人的缘故而拦阻了我们得到神。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不会因为听说某某的好学区的一个很好的学校里面出了几个品性不好的学生，你说哎，这个学校别去了。我想大概不会。那几个品性不好的学生，那些坏学生不是代表整个教会。同样道理，教会里面会，对不起，有一些见证不好的，会有一些妨碍耶稣基督信仰和真理的人，但是不应当妨碍我们来寻求这位耶稣基督。因为这个妇人一再的求，没有被刁难，被慢待就退去，所以耶稣接着对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是 Sorry， 你不是以色列人，你不是属于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哇，这个听了很不好接受，很难接受。但是这位妇人拒绝被这句话打发走，因为他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的女儿能够从被鬼附里面得到释放。他就向主说，主啊，可怜我，是我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你可怜我吧。这就是信心里面最基本的实质，就是向他求帮助。我就回想，我读这段经文，我就回想，这跟我们今天在北美很多人来信耶稣有何等不同的光景。今天我们要人家信主啊，在教会里面常常是求爹爹拜奶奶你来信哦。很多人说啊，就听你们吃了你们这么多饭哈、啊，听了你们讲还算有道理，你们唱的歌还算好听啊，在这么许多信仰当中啊，就你们这个讲的还算啊合情合理，好，就选这个吧，好像虾品一样，就算是买一个保险吧，而且你们这个保险不需要交 premium， 对不对？因为信耶稣得永生不需要交费嘛，那就信了，那就信了吧，签个名，签个名。笑要洒点水就给他洒没关系，我讲的是受洗。这是什么道理？ 我想来想去，跟我们传福音的人啊，跟我们特别讲道的人啊有关系。我们出了问题，我们没有把信心和真理讲清楚，没有把罪讲明白。如果我们把罪讲明白了，如果把圣经的真理介绍的完整，那么人就知道除了耶稣别无拯救。我自己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不来求耶稣，好像这个妇人说，主啊你可怜我，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这样的话，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是高高在上啊，就信了吧，啊，就签了吧，啊，就洒了吧，就不就就就洗了吧。我的洒是洒水啊，有的点水里，就洗了吧。而是从下对上说，主啊，可怜我。今天正好掉个儿，这个跪的是我们这些传道人，你信了吧？你们牧师不是这样的。真的，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想一想，还要求弟弟拜年，你信了吧？可怜啊，可怜我吧，可怜我吧。把这个哈，信了，信了，信了。这样的人信了，信仰的根基有很大的问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性，也不会走成圣的道路。我很清楚知道，将来上天堂绝对不测不看你的这个受洗证的。我很清楚知道，也不会问你你是不是北堂西堂哪堂，也不会问你哎谁给你洗的，什么缸什么缸，不会问。你有没有跟这位主耶稣有这个关系？你是不是寻求他的？That's the key. 坚持不懈，这条信心的道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这条寻求主的道路，好像我刚才讲的信心的伟人，是经历许多艰难的道路，甚至到死都不一定看见赏赐的。据说击杀宾拉丹的这个是海豹部队 Navy SEAL，他们的训练非常的艰苦，经过24个礼拜艰苦的训练，最后有一个礼拜叫 Hell Week， 地狱周。在这个地狱周里面，他们必须忍受几天不睡觉，甚至近乎残忍虐待的情况，手脚被绑丢在水里面，要2分钟不能呼吸。不少人听到地狱周腿就发软就退出了，也有人在这个地狱周的当中就中途退出，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旁边的 instructor 不停地向他们喊叫，你要愿意现在就可以退出，你可以 drop on request， drop on request， 你可以退出的， give it up。 不少人就真的退了，真的退了，但是坚持到最后的就成功了。今天你有没有想过，哎呀，我们在北美的舒适的环境里面太舒服了，从来没有心理准备，我们要经过这样的试验，像这位妇人一样坚持不懈，要得到主的赏赐。最后这位妇人得到主的称赞，因为她求的是上帝的恩典。耶稣讲的话从人来讲不太好听，本来是要给以色列儿女的饼，不好丢给一个这个不好丢给这个狗，像狗一样的外邦人。你被人骂像狗一样，你心里作何感想？但是他的回答感动了耶稣，连耶稣都受感动了，因为他好像是说，是的，耶稣，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我承认我是外邦人的狗，像外邦人的狗，我承认我是没有任何权利要求你这样来施恩于我，但是我相信你给以色列人的恩典以外，一定会留下一点点额外的碎渣儿，额外的恩典，那是我不配得到的，但是就是那一点点给我吧，就是那一点额外的，我要 That's all I want. 是我不配的，我知道。I don't deserve it. 但是就那一点点水渣，给我，给我。你现在知道耶稣为什么说他的信心是大的，因为他看那一点点的碎渣都能够使他得救。所以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女儿就好了。请注意，他的信心使他胜过了魔鬼，他的信心使他胜过他的难处，他的一点点的信心，碎渣一样的信心，得到主的称赞。今天你我对主的信心，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得到最后的胜利。哪怕我们认识到，在福音本来是给以色列人的，我们这些外邦人是没有权利，没有不配得着的，但是哪怕只要一点点碎渣，我们都要。让我们向这位无名的母亲来学习，跨越，我们被邀请跨越我们的障碍。若是你真的认识到你需要他，跨越我们的障碍，向他来求恩典。主啊，帮助我，我这个彻头彻尾的罪人，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没有你我的人生没有意义。我愿意寻求你，我愿意寻求到底，你愿意吗？今天是庆祝母亲节，如果我们的母亲还在，我们就像诗歌讲的，我们孝顺他，我们关怀他，趁着还有机会。或许我们中间很多人像我一样，我们的母亲已经不在了，我们来为他感恩，为着母亲的爱带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付出，我们感谢那个爱的源头，神借着母亲来对我们的爱，我们谢谢母亲。或许你在台下你会说，我的母亲不是一个好的母亲，我的母亲曾经 abuse 我，用她的言语 abuse 我，她曾经用她的鞭她的杖 abuse 我，我的母亲曾经在别人的面前讲话伤害我。你的在你的母亲身上看不见一点敬虔的样子。或许你从母亲得到的那一种伤害多过从她那边得到的爱，是有的，是可能的。我的母亲以前打我们的时候都是用藤条，那个藤条啪下去就是一条一条杠。我们常常因为我们是军人出身的，常常说，哇，今天你是升上校还是中校，上尉还是中尉。特别是我的二姐个性比较强，当她觉得自己没有错的时候，我母亲打她，她就你打吧，她就给她打。我是老幺，我只要看我妈妈去找藤条我就溜了。我们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树，我经常爬到树上，我妈说你下来，我说我不是傻该。我们旁边有一个那个甘蔗园甘蔗田，我妈妈只要一打我，我就堆到这个甘蔗园里面，一天不回家也不饿，对，吃甘蔗。所以你看我今天身材就是那时候造成的。我的母亲后来得了这个骨髓炎 cancer， 多发性骨髓炎。所以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得知这个消息，我们从四面各方回到家中看望我们的母亲。我们回来，我们17年没有见面，就是说四个兄弟姐妹到齐没有过啊，那有17年没有四个到齐，因为我母亲的关系，我们全员到齐。我就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我们就有一个家庭的礼拜，我们要预备我们的母亲，她快要回到主那里去。所以我就事先没有跟我的母亲商量， 我就在家庭礼拜，我就这样说，我说我们的母亲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在我们兄弟姐妹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许有一些对我们的伤害。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的母亲就站起来，她就对我们兄弟姐妹说，妈妈对不起你们啊！我们四个兄弟姐妹马上眼泪都流出来，然后我就让我们一个一个上前跟我们的母亲拥抱。到我二姐的时候，我二姐拥抱我的母亲，当然也是流着很多眼泪。我二姐就说了一句话，她说，妈妈你很不公平。我从来没有听我二姐讲过这个话，她说，妈妈你不公平，我觉得你爱他们超过爱我。我的妈妈就向她道歉，然后我们就大家抱在一起哭。如果你的母亲伤害你，甚至你的母亲已经不在，你要饶恕她，因为这是主的道理，因为她也是罪人，你也是罪人。如果你今天紧紧抓住母亲对你的伤害，不肯饶恕她，这不是主的心意。我感谢主赐给我一个好的母亲，他虽然曾经伤害过我们，但是他愿意向我们道歉。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很清楚，我的母亲已经预备好了，可以去见主，安安心心的走。我们也很怀念他，要饶恕，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是借着母亲的爱，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圣经说，终有妇人忘记自己的孩子，你总不忘记我们。我们的母亲不能长远的与我们同在，但是你永不离弃我们。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得着我们所需要的爱，在你的里面有永远的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但在主里面有平安。让我们在纪念母亲的时候，更纪念到是母亲给我们的上帝，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愿天下的母亲都从儿女身上得到安慰，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愿这个世界再也没有那种让母亲伤心、痛心、心碎的事。愿主你自己的国度早日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若是已经信主的，也知道我们的母亲到主那里去的，我们有一个信心和盼望，有一天我们要在那里与我们的母亲再见重逢。感谢主。若是你的母亲不在那里，好不好求上帝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教会的周围有很多的母亲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对他的爱，你就愿意做他的儿女一样去爱他，把他当作你的母亲去爱他，这就是基督的道理。感谢主，愿一切荣耀归给他，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